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盼望你能够借助空中辅导的节目内容呢，使你对神的认识能够有一个正确，而且呢，也盼望你能够好好的读圣经，让你的属灵生命呢，这个根基能够更扎实。讲到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是离不开圣经神的话语，那今天我素琴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经文我觉得非常的美丽，就是在旧约圣经路德记第2章13节。这些经文讲到路德，他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是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德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女子，她也是我素琴非常喜欢的一个圣经人物。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讲路德跟她的婆婆的关系，但是呢，刚才的这节经文却让我们看到路德跟她的主人之间的那种互动。路德不单单在她的主人眼前蒙恩，还有慈爱的话安慰她的心，就好像是荒漠当中得见甘泉。那这个呢，可以让我们想象雇主跟雇员彼此祝福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在他们的这个对答当中呢，充满正面跟恩赐的表达。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其实很多的人说，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尤其是人际关系呢，真的是很复杂也不容易。特别是雇主跟雇员的关系更是如此，常常是处在那种对立的局面当中。如果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处在上司或者是雇主的位置的话，你能够以恩慈待别人，用言语祝福你的下属，这样你不单单能够成为安慰人心的使者，更可以成为激励别人的推动者。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是上司，也不是雇主的话，你可能就是别人的下属。虽然你是别人的下属，但是你可以每一天祝福自己的上司，在他的眼中蒙恩，怀着感恩的心来接受别人的恩待。这样祝福就会充满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更充满你的生命。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雇主或者是雇员，但愿我们所在的地方呢，都能够充满一些祝福别人、安慰别人、能够激励别人的这样的话语，为的是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有你的祝福的缘故，生命能够更丰盛。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如果你也想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的时段。逢礼拜三呢，是早上9点半一直到12点，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交流。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也为你开放热线直播的时间。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盼望你能够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之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发短信，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广东的黄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
嗯嗯，
是周师母吗？
对，我就是。
啊，你好，你好。
是黄姊妹。
听你们的节目大概有两年了，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哦，你听空中辅导有两年了。
对对对对对。
哦，那这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是啊是啊。
哦，那他
之前也有写过信，写过邮件，也回复我了。谢谢你。
是是是，很感谢神。
嗯，一直在为我家庭的事情在祷告。
嗯，
谢谢你，谢谢你。
不客气。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就是未婚夫家里的事情，还有教会里面的事。
哦，未婚夫啊。
嗯
嗯，你说说看吧。
他家里呢，有。现在我还没搬过去，不过昨天呢就已经登记结婚了，大概在十一月就会在教堂洗礼，就走教堂礼这样子去结婚这样。
嗯，
可是在相处的这两年里面呢，两年多了，我们谈恋爱已经一开始我们都有去上那个婚姻辅导，也一起去把看到的问题自己就是交流啊，还有沟通一下。
嗯嗯，
就最近可能深入了，就发现很多事情，我们有很多事情，不过有一件事就是到现在目前呢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就是我看到他妈妈跟他奶奶之间的关系比较恶劣。
嗯，
可以说是恶劣，因为我看到他妈妈还是很怎么说呢，我觉得嘛，就拿昨天晚上的事情来说，就是他奶奶呢就行动不是太方便，在吃饭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呢，奶奶呢就收拾那个吃剩的骨头啊，还有怎样，
那
拿张藤子嘛，然后呢就收拾那张纸的时候呢，不小心呢就把那些剩余的东西弹到他妈妈的身上，然后他就燕，我就称他为燕青姐的平时，就燕青姐她比较就是丈夫的妈妈比较反应很大很大，因为我看到她的微表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好像很讨厌的感觉，然后可能因为又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在呢，她就没有发脾气。
是，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她这样的表情了，我是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有见到这样的表情。
嗯嗯，
而且还有一次呢，就是可能他们平常就会这样，但是我见到一次，就是他是当着我的脸用手指着奶奶在那里骂，我觉得作为一个儿媳妇吧，不是太尊重奶奶呀。
是
感觉是这样。
嗯
嗯，就怕不怕呢，未来我去到他们的家庭以后呢，会因为这些事情，他而且他会经常跟我的丈夫去吐苦水，去吐槽家里的事情、奶奶的事情，还有叔叔的事情，这样子都是说一些负面的。所以我都有最近吧，他上个月的八月份呢，腿呢受伤，刚好就要进医院，我就带教堂的姊妹呢去探访他，那段时间呢还是挺好的，因为有姊妹探访他呢，他心里比较接受。
嗯，
然后呢他也好了以后呢，也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了大概一次两次，之前没有弄伤脚，就圣诞节的时候去那么一回这样子。
嗯嗯，
他现在呢也感受到主的爱在他心中，只是有时候呢就还是对奶奶的偏见比较大，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我知道要为他祷告，只是有时候看不到效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嗯，其实你是不是担心等你嫁过去结了婚之后， 怕你跟你未婚夫的妈妈的相处啊？
嗯，有点点。
嗯，你刚才说你们之前做了婚前辅导，你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有啊，我也有跟他，就我跟丈夫有说到，我说我看到你妈妈还有你奶奶这样子的相处，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跟他说，因为我之前看到我们是因为一个话题，我看到他奶奶他们之前去，他们整家人去抱怨奶奶，说他晚上呢11点都不睡觉，在那里弄东弄西，很吵，就是吵着他们睡觉。我也明白，就是那种半夜身心被人打扰睡觉的感觉很难受。
嗯，
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从旁观者去观察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情。其实因为奶奶身体不方便，因为她走路呢，
对，
是拐的，拐一拐一拐的，行动是一个很不便的人。有时候呢还要自己搞卫生，搞房间的卫生。奶奶的防御心很强，奶奶把房间是锁上的，不让什么人进，不让别人进去的。所以呢，我感觉，就他们之间的关系好，我不知道怎么说，恶劣吗？
关系不好，关系不好。因为如果奶奶的房间把它关上，表示她不信任自己的媳妇儿，对不对？
对啊，就算他们想帮他也帮不到。
对，那现在
就因为以前的事情，所以弄到他们现在这样关系不好。就有时候我觉得是双向的。
对，一定是双向的。
又不能说奶奶不好，又不能说他妈妈不好。因为之前我听我丈夫说呢，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呢度过他们
也受气了，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受气了。那
这样吧，
这样，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刚才说婚前辅导的时候，那个老师有没有帮助你们去处理这件事情啊？
没有，大概是因为我谈恋爱没多久去上，然后我大概是1年多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你跟你的就是未婚夫一起去上这个婚前辅导的课吗？
啊，对啊。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单独去见一个婚姻专家是吗？
不是不是，是我们这里教会有一个婚前辅导。
哦，我觉得你们应该接受的婚前辅导不是那种课程，而是单独的去找一个婚姻辅导专家来帮助你们两个人去看你们在进入婚姻之前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那所以现在这样听你说的话啊，你以后你说下个月就要结婚嘛，举行婚礼已经登记了，那你结婚之后，
对对，
是你跟你的婆婆还有你的婆婆的妈妈一起住吗？三代同堂吗？
四代了，如果
所以是住在一起，对不对？
三代，对对，三代，大概是一两个月吧，因为一两个月以后就会搬出来。我跟我丈夫商量好，就是想，因为我们俩都有看圣经，人要离开父母，
对对，
也好，我们都想，
所以你们已经讲好了，说是结了婚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就会搬出来，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健康一点。还有一方面就是，你跟你的未婚夫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也接触过他的妈妈，你跟他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他妈妈人挺随和的，
所以也是跟你的关系。
说说以前做那些事情就不想再发生这样，所以他会对待下一位，感受到他是可能以前受过那些事情，所以他不希望悲剧再发生这样子。他对我挺好的。
那如果他跟你相处的好，他对你好的话，那你也不要太过分的忧虑。首先呢，像你说的。圣经里面说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那你们既然已经计划好了差不多两个月以后就搬出来的话，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第二呢，你跟你的这个未婚夫的妈妈在这个互动啊相处方面也是保持一个好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呢，你也不用太忧虑。我反而是鼓励你，如果你嫁到他们家之后呢，之前他们的关系无论怎么样的恶劣，希望神能够借助你，能够在中间做一个调和的工作。比如说 他的奶奶可能伤害过他的妈妈，而他的妈妈心里面也受了很大的委屈，那这些东西呢，所以造成今天他的妈妈对他的奶奶的一些这个回应都不是很好。那这些东西呢，若是你能够在中间做一个调和的工作，帮助你的将来的婆婆跟将来你的婆婆的婆婆能够有一个好的相处的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所以首先
我就是想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不能说因为我只能中立啊，
那
帮谁都不太好啊，感觉。
那姊妹啊，我觉得呢，你不是说帮谁，在中间你可以告诉你的婆婆说，明白可能过去妈妈受了很多的伤害，所以你的心一定是看到这个奶奶的时候会不舒服。那有一些事情呢，若是你能够帮她去做的话，你就提她去做，你明白吗？
哦，就是帮奶奶做对吧？
对对。那
可以啊，可以啊，我也跟我丈夫说了，我说我看到他行动不便，然后现在你们说他半夜逃的话，应该就是晾衣服嘛，因为我一次看到半夜我到他家，从我家回去嘛，从他家回去我家的时候，我看到他奶奶就是在晾衣服，我说应该是半夜他在晾衣服几遍嘛，动来动去，
所以你
就
可以做这个角色了。做这个和谐的角色，在当中调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刚才我讲的两点，你们自己单独的生活，另外呢，你跟你的现在就是将来的婆婆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就是有一些事情呢，当然我们要作为晚辈的孝敬父母，应该尽的责任要做。但是呢，你们结了婚以后的事情呢，也要清楚的告诉你的婆婆，你不要让她更多的插手。你们两个人自己去处理，自己去面对。那这一方面你的丈夫他能够去做到的话，我觉得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好吗？
好好好
好。
哎，这几天你还好吗？之前送给你们一家的食物够不够吃呀？
哎，真的感谢你雪中送炭，可是对不起啊，我们没有吃
啊。为什么呀？
因为有一个老寡妇，她没有人照顾的，又没有能力赚钱，更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就把食物给了她咯。
啊，你真的很有爱心啊。
爱心让我们少看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需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四川的周姊妹你好吗？
我在听着呢。
周姊妹，是你好，你昨天来电话，我发现你过去没有听过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对不对？
没有听过，我是昨天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电台。
哦，那昨天我跟你交流之后，你昨天晚上有没有试试看去听我们的节目啊？
我昨天晚上，然后就一直我睡得很早，我把我的大的孩子的作业辅导完了以后，然后我就去睡了。我最近感觉胸闷，然后没有精神。
我要鼓励你的是，首先呢，因为你昨天也讲了，你有两个宝宝，而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照顾这两个宝宝的时候呢，这个压力的确是不少，所以造成你的情绪上面的波动。那很感恩的是，你在微信群里面知道有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所以昨天才跟我们打电话联系。除了这个微信群之外，你没有接触过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不对？
我接触过义工组织，就是我们四川基督青年会的。
哦，那个义工组织，但是有没有去过教会呢？
没有去过教堂。
也没有去过教会。在你的微信群里面有没有一些基督徒啊？
有很多基督徒的，他们天天都在说什么神爱世人，耶稣基督什么，然后我就问他，那我不信仰的话，他们会神会爱我吗？然后我说你能够治疗吗？他们感觉他们很关爱，然后就和我接触的其他的群里的人不一样嘛。其他群里的人就会说你怎么不去死啊，你不是很痛苦吗？快快去死啊。然后可是他们就会 感觉好像蛮好的样子的。
对，因为为什么好呢？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耶稣他是爱世上每一个人，包括四川的周姊妹你。你刚才问了，耶稣会爱你吗？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觉得，连我的亲生的父母都是这么冷漠的，
嗯，
那我现在是真的是很无助啊，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现在就只有我自己哈、啊。那我就是真的是这种感受哈、啊
嗯，对对，
就觉得就被世界所抛弃啊，就是这种感受。
明白明白，所以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又打电话找你，因为我们想关心你，我们想告诉你，不单单是我们关心你，耶稣他爱你，你明白吗？只是你现在还不认识耶稣，所以你没有办法感受到耶稣对你的爱。如果你今天愿意认识耶稣，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你想多一点的去了解他，而且让你自己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知道耶稣他为了你跟我把自己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过犯的时候，而且你愿意看到你过去你也是一个罪人，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呢，你只要邀请耶稣基督愿意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愿意帮助你，耶稣基督就会让你有力量，不会让你感到孤单，明白吗？
我就是没有什么信仰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信什么、
嗯、
然后那个我就是在小孩的一个故事的一个那个点读机里面点开，里面有很多故事，然后里面有一个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故事，然后
嗯
我都忘了是说什么，反正里面的内容就是好像他们嗯、最后哎是哪一个我记不清楚了，
嗯
反正就是里面就讲了他的事情吧，
这个没问题，
最后的晚餐吗还是什么、
嗯、
应该不是，
你如果是过去有印象而记不得，这个不要紧不要紧，你昨天晚上能够打电话进来、嗯、你要感谢神，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空中辅导的直播热线电话是很难打的，全国很多很多的人都要打，打不进来，但是你能够打进来的话，你不觉得感恩吗？
我就是觉得很神奇啊，我本来只是想试一下、
对啊，
然后就打通了，
对啊，所以这不是神奇，这是神爱你的缘故，让你有机会能够跟我们交流，不单单是能够跟医生交流，今天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我今天又把你找出来关心你，那如果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会这样做吗？
不会吧。
对，
是我
因为我看到你的需要，我们需要关心你，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信耶稣没有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互相的帮助，我们会互相的支持，然后呢我们会彼此的提醒，一定要祷告仰望神依靠神，神就会给我们力量去度过我们的难处。所以你既然有一个微信群，在那个微信群里面有那么多的基督徒的话，周姊妹，我鼓励你在那个微信群里面，你跟他们多一点保持互动，问问他们教会在哪里，我怎么样可以认识你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我没有现在立刻教你信神，我是希望你先去认识一下。
我加的是一个 QQ 群的抑郁的一个抑郁症的，
没问题啊，
有的群
没问题，
然后他们好多都是基督徒，我突然发现就是这样、
对啊，那个群是抑郁群，但是里面不是有很多基督徒吗？
对，有很多基督徒、
啊、
感觉就是管理员都是基督徒一样的。
对呀、啊，所以你就可以在那个群里面，你就问问他们，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周围有没有教会，你能不能够介绍给我，我想认识一下， 你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因为我发现这个群里的基督徒你们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再加上我跟良友电台的空中辅导的主持人联系过，也发现不一样，所以我想认识一下，你愿意这样做吗？
他们有跟我说的，说让我礼拜天吧，就上教会去，他说可以听祷告，说只要是教会就应该是有的。他们是武汉的，我在四川，然后我就说那我周末去打听一下，看我看我能不能找加一个本地的，
对，
成都的。
对对，
群
那不是你在你的微信群里面，抑郁症的微信群里面问问他们，在这个群里面的基督徒，让他们介绍在成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你，这样比你自己去找更快，对不对？
我如果问到打听到有成都本地的就问他们。
对对对，
因为但是好像很多是外省的。
嗯，只要大家愿意，因为你自己找比问其他的人，可能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的朋友知道的话，他们也可以帮助你啊，对吧？
那也是，有一个群主，他让我加入他们的一个群吧，然后我说我还没有加嘛，就这样。他挺好的，他私聊我，然后说让我加他们一个群，是基督徒的群。
对对对。对，我要鼓励你这样去做，因为我再次的说，我们人呢是需要互相帮助的。今天既然我们认识了你，我们就想以耶稣的爱去关心你，去帮助你。这不单单是我们良友电台空中辅导，我们这个团队想这样做，其他的基督徒的朋友也想帮助你啊，明白吗？
我就感觉到了你们的善意吧。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借着这座基督教的群体能够找到教会，然后呢走进去，去认识一下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怎样的神，好吗？
好。
有任何的难处，就算是你觉得现在还没有预备好不信耶稣，但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无论是教养孩子或者是你个人的情绪上面有难处的话，你都可以打空中辅导的热线，我们愿意帮助你，好不好？
好，谢谢。你是周师母是不是？
对对对，我就是。
哦，我现在认识周师母了。
好，希望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在主里面一起成长，好吗？
谢谢。
好，不客气。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安徽的王弟兄，你好吗？
弟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王弟兄。
我打电话就咨询，就是婚姻，我的婚姻。
嗯，婚姻怎么样？
就是、我和那个姊妹就是在一起有四年了嘛，我到女方去了，就是她，开始说我们姊妹就要打结婚证嘛，她现在不打结婚证了，现在不打结婚证，我是按照圣经里面讲，已经犯了错误了，我就想回头了。
你跟女方已经在一起十年了？
四年。
不
是十年。
四年和女方在一起已经四年，就是这四年你们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对不对？
嗯，对对对对。
生活在一起，然后呢，现在要想领结婚证，对方不愿意。
对对对，对方不愿意，对。
为什么呢？
讲不清楚，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城市户口嘛，他叫我把他的养老保险买好，养老保险要很多钱的。
想领结婚证，对方不愿意，是因为你没给他买保险。
对对对对对对。
嗯嗯，对方有信耶稣吗？
他信也信，他也聚会就是不多嘛，他就是一个就是没有重生的生命吧。
嗯，
是个信耶稣。嗯。
如果他也信，你也信的话，你应该知道婚前不能同居吧？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我就婚姻就一个破口，就是开始没有进入这个原则嘛。
嗯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对方其实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为身跟你在一起建立婚姻家庭，因为他现在看重的是你有没有给他一些物质上面的满足。
嗯，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领结婚证。你今年多大？
我五十一岁了。
那对方呢？
对方比我小5岁。
46岁。
嗯嗯嗯嗯。
你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所以呢就觉得他也是个基督徒，他说是自己基督徒，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就跟他住在一起。当时为什么不结婚呢？
但是我当时也就是对这个领证，就是真的感谢主，那时也是一种马虎嘛，就说哎呀，暂时不领证相处看看嘛，不好就删掉嘛，那样这个是真的是得罪神的事。现在我在一起住了几年，现在我也想这个事也不对了。我说我们在那边女方的那边教会也辅导了他也不，现在也不想打结婚证，就这样。
所以你本身对婚姻就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对对对对，嗯。
所以弟兄啊，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嗯。
因为你自己的心态，你的动机呢，就是说，如果不好的话就散了，对不对？
就是开始，哎，对，开始就这个心态，给婚姻找到了破口嘛。
所以你不要说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觉得你也这样做的话实在是不应该的。婚姻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说是一生一世的，是要维生在当中的，不是说好就在一起，不好就不在一起，这叫做婚姻吗？婚姻里面有酸甜苦辣，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就为了自己好，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不好背后就有祝福在当中，要一起肯，一起夫妻两个人同心的去经历苦难的时候，才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幸福。
是的。
那如果他不想领结婚证，他要做什么呢？
他也没做什么，他就是他还有个儿子嘛，他儿子还没有成家嘛，他或者等他儿子成家了也可以嘛，就他23岁的也没成家。
所以你们两个其实对婚姻的动机都是错误的。
对呀，嗯。
那如果他现在不想领结婚证，那你还需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吗？
现在我就这是4月1号嘛，我就回来了，回来就是我姐姐家的女儿出家嘛，回来了， 回来跟他谈了这些就没谈通嘛，我就想我是否再去呢，我就这样想，我这几天就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我要不去嘛，我就又怎么办呢，我就不去又还是去呢，我就这几天就在祷告啊，我就整天的这件事就是在我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每天我在手机上听那个婚姻辅导嘛，我想打电话给你咨询一下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我说其实我就
去还是不去呢，你自己来做决定。但是我刚才已经让你看到了你们对婚姻的动机都是错误的，而且呢你也说你在婚姻里面有了一个很大的破口，对不对？当对方的动机建立在物质上面，你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时候，他现在就不想跟你过下去了，那你自己呢也是一样。所以我要劝告你的就是赶快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要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圣的，是维生的，是付代价的，明白吗？
明白。
所以你自己好好祷告，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之后再决定到底去还是不去，好吗？
好的好的。其实师母也跟我祷告，就是真的回来给我一个重大的挑战嘛，就是我家里人，我姐姐他们也信耶稣嘛，他说这些事你要好好的想好，做好决定，他说你自己你没打结婚证，他说真的是带着什么事嘛，所以我姐他们也讲了我，叫我好好认罪悔改，你这件事你看你们在一起都带了子女了，
对，
怎么婚姻还走到这一步呢，对吧？
对呀、所以我就说嘛，你要好好的认罪悔改，我觉得知错能改这才是勇敢，明白吗？
知道，知道。
好，
请师母也为我祷告啊。
好的，
今天我心里觉得这些烦恼。
好的。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安徽的张姊妹你好吗？
哎呦，周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张姊妹。
周姊妹你好。
是。
周师傅你好。
是张姊妹。
为什么呀？
是张姊妹什么事情啊让你这么难过？
我打就是讲话那个排不上队。我那个我就记得那个。巴西那个永安就空中教会永安，我想你给我发个信息给我什么，我发不回信息，我也发不回信息，我那个我把情况给你讲一下。
好好。
我那个就是我那个受试探了，在我的受试探了。
受什么？
那个试探就是跟我那个我那年轻的时候那个试探是一样的。我那年轻的时候我那个我就是天天哭，我那个找的婆家那个就是他不干活，天天喝酒也不知道挣钱养家，我就天天哭好哭了，天天就是一直哭，要是哭好一十几年，哭了个样，那个就中计了，就受试探了，我就犯罪了，我就那个
张姊妹，
最后那个就是，
张姊妹啊，
有那忏悔人给我，我就信主了。
张姊妹啊，
信主了，我那信主软弱，也不明白，也就是你信过主了，一直在犯罪，就是一直到今天到这些天，我叫重点讲这时间宝贵，我简单的讲一下。
刚才你说你受试探、
那个、
你受试探犯罪是什么意思啊？
我犯奸淫罪了。
哦，因为你跟丈夫的关系不好，丈夫不好好赚钱喝酒，所以你天天哭，然后呢就犯了罪，对不对？
是的。
是你跟谁犯了奸淫的罪呀、啊、
跟那个就是外面男的。
你认识他吗？
认识他，就邻居。
哦，你家邻居。哦，因为得不到丈夫的爱，所以当邻居跟你就是有好的沟通交流的时候，你就跟他犯罪了。
是的。
哎呀，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在这20多岁20-30岁的时候。
哦，那个时候是年轻的时候。但后来你就说在你犯罪的时候你就信主了吗？
犯罪没了的，那没了，我天天哭天天哭，啊，你表嫂给我传婚姻给我，我就信主了，信主了，那信主我也不明白，他也不明白，就是也信心不好，也不懂得那个完全的交给主，信靠主，就是你还是不信，就一直在犯罪，一直在做犯罪的事情。
哦，所以信了主之后也一直跟那个邻居的男人发生关系了。
啊，哦，也是没有改，没有改，没聊的就是最后感谢神，那个就最后我就那个最后压十年了，那个或者是我就坚决的，我讲你这是犯罪的事了，就知道这个事是犯罪的事，是得罪神的了，我就那个就下决心改掉这个心里的思想，这个心里的一念，这个一念一直没有除掉，这个心里的一念，看着上街上上走路的时候看到男的好像跟那心里一样，就是这个一念心里都充满这个罪恶，我非常的痛苦这些年。这个就是前几天，就反正有半个月了，那个一个男的在电话里头，那个这20-30年都没见面，在那小的时候在一个院子里头，那个就是那个认识，他就工作就搬走了，长大了上学上火了，工作搬走了，就传他那个电话，他打听那个从来没有电话，他打听我的电话号码，打听过了，那一个男的跟我通话，他就那个他就骚扰我，就黑点，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我就打电话给永安，叫永安发信息给你，今天我要给小娃发信息给我，怎么我要给我怎么为我祷告，我就好害怕，我想他要来给我，你怎么那边那个我害怕。我在那感觉是我有那个跟那个姊妹通话，那个那天打电话给姊妹家为你祷告，这我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我心里头还是充满了私欲，充满了邪情私欲，我非常的痛苦，我不想这样的，我不想我心里头充满邪情私欲在身边得罪神，我想脱离掉这一切。我想跟主亲近，我要跟主建立关系。我就是不行，我一个我们的教会啊，讲道理也不明白，也不懂。那我就在这软弱中，我一个人在家里聚会，没地方聚会，我上哪里聚会呢？我讲的，我在聚会，我就不能一个人在家里头。
张姊妹呀，你现在你跟丈夫的关系怎么样？
我说老板去世了，已经2年半了，马到3年了。
我是说你在20几岁、30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跟你的邻居犯奸淫的这样的罪的时候，你的丈夫不知道吗？
他也最后知道了。
那个时候有没有？
我们两个关系，我跟我老板关系不好，一直不好。一直不好，我不尊重他，那是我。是我对他的不好，我不尊重他，我天天不爱他，
是
天天就嫌弃他。
对对，所以你其实呢，张姊妹啊，你知道吗？结了婚，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是犯罪，你明白吗？
这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现在我心里都充满了恶，我不做了，我早就改了。
好的好的，丈夫已经离开世界几年了？
那个2年半了。
这2年半都是你一个人，对不对？
是的。
所以现在你的问题，你最大的困惑就是你小学的同学又找到你了。
那个他想来，他想来，他没来，他光打电话。光打电话讲那些那个，
他为什么要来
讲的话？
他，我想问你，他为什么要来找你？那么多的人当中，他为什么要找你？
那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啊？那不是别人，是我家门的，成了些家，我老板家门的侄，
那他来的目的是要找你的目的是什么？
他找我目的，他让你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他让你我去那个跟你亲近，我要跟你睡一张床子说的。
那你怎么回答他呢？
我想这是不可的，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碰着都不要碰我。我想我信主了，我凭着做这事得罪我的神，我想你。
嗯，对，你要坚定的拒绝。当罪来找你的时候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拒绝他。如果你不拒绝的时候呢，很多人很多罪都一个一个的来找上门，你明白吗？
是的。
今天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人当中，为什么他来找你呢？所以这一个呢，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去反省，因为过去你一直活在这个罪当中，而且呢你这样的背叛你的丈夫，跟其他的男人在一起犯奸淫的罪的时候呢，人家都知道，对不对？
是的。
那当别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现在你的丈夫不在你身边离开世界的话，他们就会趁着这个机会想来就是让你又落在试探当中。那你刚才问我怎么办，我也现在问问你，你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要怎么去面对？
我那个已经拒绝他了，我想你不要打电话了，我不接你电话，我不想跟你说话，我想你来都不要来，你那个我想你那个我就拒绝他了，我想你那个我难得我不想见你，我不想见你，我也不想看到你，我想你。
好，那非常好，你拒绝了他，但是呢可以进一步的，以后他来电话连电话都不要接，你知道吗？
好的。
这些方法都是让你跟罪隔绝的方法。最怕的是什么？你开了一扇门，这个罪就走进来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在于你自己。你自己要做决定的是，我从现在开始，因为我是神所拣选的儿女，我是属神的女儿，我不能够在这一方面犯罪得罪神。我有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我也要过圣洁的生活。神向我们要的就是不要犯罪，对不对？那你自己就要从现在开始清清楚楚的，你要跟你自己讲话，就是说你要告诉你自己，我不可以再得罪神，尤其是在性这一方面，因为这是犯罪。所以呢这一方面的人，从现在开始无论任何的异性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都可以不接的，甚至你不小心接了之后呢，你就口气非常清楚严厉的斥责对方。当你站稳你自己的立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来碰你的，你知道吗？
是的。
所以这个就在乎你自己。
那我的心怎么呢？我做什么呀？
你的心，你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我今年67了。
67岁，你在这方面你还想犯罪吗？
我不想犯罪了，做什么呀？
所以你要克制自己，在神面前好好的每一天祷告亲近神，唯有神才能够给你力量，让你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对不对？如果你只靠你自己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情欲方面的试探，对吧？
做什么呀？做什么？我这个心，他所讲的话，我的心就想，不想想就想那个里去了，不想想就想那个里去了，我的心怎么办？搞不过来。
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在生活里面，你跟神在一起亲近神的时间是占了你的生活的10%？如果你每一天只有10%的时间给神的话，你全部的时间都是你自己在那里胡思乱想了，对不对？
我天天听那个，就那个胖子们给我发的那个空中辅导宇宙通信，还有旷野玛拉，我天天就听，天天听，一天就听好一遍。
对，你不单单是听，你还要 把你的时间分辨出来，无论是早上、中午、晚上，你时时刻刻的要祷告，要亲近主。每当有一些误会的思想出现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撒旦的攻击，因为过去的日子里面，你结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你都是活在罪恶当中，对不对？对呀、啊，所以你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撒旦魔鬼不会轻易的放弃你，他会常常的攻击你。你现在能够让你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不单单是要祷告，不单单是要祷告，你的头脑一有这些误会的想法的时候呢，你要立刻告诉你自己，这是撒旦的攻击，赶快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神，看圣经，然后呢去找主内的姊妹，跟他们一起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参与一些就是能够帮助别人的这样的服事，也让一些族内的姊妹为你守望跟祷告，明白吗？
好的，好的。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是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素琴在这里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把你听这个节目之后的心声或者是生命改变的一些见证呢，写下来告诉我们，让你的见证能够祝福更多更多其他的弟兄姊妹。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四位主内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在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在家里面，我们都常常的要反省自己的言语，因为我们很少用恩言祝福别人，以慈爱的话语安慰别人，相反的，我们却习惯性的常常讲一些责备跟挑剔别人的话。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怜悯我们，借助你的话语，让我们学会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以恩慈相待。主啊，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广东的黄姊妹祷告，感谢神你引导他，让他能够在2年前开始听空中辅导，也愿意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不断的去追求学习。我们在这里要祝福黄姊妹跟她的未婚夫下个月举行婚礼，我们恳求天父，你让他们进入婚姻之后，也能够回归于圣经，按着圣经的教导，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使他们的婚姻能够荣耀神。特别为着黄姊妹祷告，姊妹在这次的电话里面，她讲到自己的婆婆跟奶奶之间的互动有一些摩擦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求天父你赐给姊妹刚强壮胆的心，也赐给他智慧的言语，让姊妹所讲出来的慈爱的话语，使他的婆婆跟奶奶的关系能够彼此相亲相爱，又借着姊妹讲出来的一些和平的话语，使这个家庭能够和睦的相处。求天父你使用这位黄姊妹，也因为黄姊妹是神你的儿女，但愿让姊妹在这个家里面能够成为光跟盐，把耶稣基督的爱活出来。我们在这里同样的也把四川的周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求主 你引导也带领这位周姊妹，姊妹还没有完全的相信主，但是她已经感受到信耶稣的弟兄姊妹的爱心跟耐心跟陪伴。天父，你引导她，开她的心窍，让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她在生命当中经历主，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位救主。虽然他说家人离弃他，但是主啊，你的爱却是永远不离开我们的那位救主。但愿姊妹在众人的祷告之下，让他能够早日的信主，也让他去享受耶稣基督你丰盛的慈爱。我们照样的把安徽的王弟兄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听到他的电话，心里面很沉重，发现他跟对方两个人对婚姻的动机都不是很正确，只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两个人才走在一起。求主你怜悯王弟兄，也在这件事情上面让王弟兄看到自己的过错，愿意在神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更让弟兄知道他是属神的儿女，有尊贵的身份，让他能够活出这尊贵的身份来。主啊，我们把他的前途仰望在天父你的手里面，特别是婚姻这件事情，让他能够在你的面前等候，也让他真的是愿意顺服你自己的带领，求主你怜悯他。最后我们把安徽的张姊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可怜张姊妹，让她能够认真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为过去所犯的罪过能够认罪悔改，不让自己再成为罪的奴仆，因为主你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她的过犯，可以让姊妹完全的脱离罪而能够得到释放。主啊，求主你保守姊妹的心，让她不再遇见试探，让她在试探面前能够紧紧的跟随主，依靠主，能够完全被主得着。求主你怜悯这位姊妹，我们这样的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思琴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要谢谢跟我一起为这些主内家人的需要祷告的弟兄姊妹。是的，当我们懂得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灵命呢也会成长。所以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的勉励，一起的代祷，互相的守望。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